不熟你既不能够啊
点到为止，三个手指，手指跟人家这个捏一捏，也不能好像一直把它捏到很发痛为止，那也不行啊。总得很适合的啊，要适当的理，也不能是一边握手，你也跟别人讲话了，那个也是应付也不行，咱们表示诚恳的态度。那鞠躬来讲，它规定到几多少度数，普通朋友到多少度数，见到元首到多少度数，它有一定规矩。你鞠躬到九十度，那就是九十度，你不能说我这个一百度，好是一百二十度，那也不行。有的是呢啊，鞠躬啊，有的是这么样就行了，表示这不是鞠躬啊，这个是这个我们学工老师在台中过去讲的是他，这个不是，这是鞠像啊，这个、是颈子脖子嘛，这个、还鞠躬呢，躬是这个才是躬啊。这样等一下就表示这个人呢、啊，一方面果然是不懂礼呀、啊，这方面他也是呢，有点骄傲，显出来了。要是九十度的话，一定要是低到这个膝盖下面去，那又过分了。这个一定呢，要这个合乎中庸之道。不卑不亢的，这样子合乎礼，恭敬于礼，这才是愿耻辱也。愿是当中讲是把这个耻辱离开得很远了啊。焉不视其亲一颗忠也，焉这个字，那么据这个汉儒讲啊，就是到这个字啊，就跟这个字是一样的，婚姻的姻，这个另外一种呢讲法叫做依靠啊，依靠讲，宋儒大概是主张这个。两种讲法呢，对理不同啊，那么这个都可以采取了，两个意思都说一说。当这个字讲，古时候字往往都是后来字有点不同啊，后来婚姻或者嫁个女子啊，你说这个婚字，现在也是嫁个女子，在古时候啊，这两个都不要，就是婚姻，这两个就是婚姻，现在的婚姻，那么为什么这个婚字呢？是黄昏的时候，周礼嫁娶去都是在黄昏的时候行这个礼，就是婚姻。那么后来加上一个字啊，当然是后几个字了。那么按照这个婚姻这个音字讲，音不是其亲，这个就是说这个婚姻关系，男女结了婚的，这个没结婚之前呢，你姓张他姓王没有关系，结了婚以后呢，二姓合了连了姻了，连姻的时候啊，这是在这个属于亲戚的九族之内了，他有他的这个亲戚关系了。亲戚关系，古代时候的这个社会组织啊，你比如说讲这个九族有父系的，有这个母系的，
有外戚，你比如说这个那个二十五史里边那个这个史记啊、汉书等等里边都讲有外戚呀、外戚就是这个母亲这一族、妻子这一族，他的娘家，这个关系都在一起，都是拉着连在一起了。嗯，那么即使连在一起，这个都是宗，都是一族了，都是在这个那关系就跟一般人不同了。嗯，那么因不是其亲呢？不是其亲，就是说，孔子曾经讲的话。啊，亲者不视其为亲，故者不视其为故啊。我们在社会上做事，你讲一个人的这个道德，讲他这个人是不是厚道，你就看他在这个家族对他的朋友、对他的这个亲戚，对待怎么样。假设说他对于他的家族以及亲戚都是很刻薄，那么他现在跟你是萍水相逢的一个人，一见如故了，甚至他说他表示对待你比对他自己的父母还要好，你看这话可以相信不可以相信呢？你稍微念过中国书的人，你就知道这话完全是骗人的话，不可以相信。他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兄弟亲戚都是那么刻薄，要想对于这个毫无关系的外人那么好啊，那就是他一定另有企图。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个。为什么呢？对于这个人的根本这个良知良能啊，他必然是由内由这个内在的啊，像这个一层一层的关系向外推展推演出来。所以我们看人呢、就从这些地方去看。所以因不识其亲呢、你看这个人啊，这个他对在家庭里如何，在对他亲戚如何，是不是很厚，看看他。其实呢，结了婚以后必须要对待对方要很厚的，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么这个结婚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古人就讲啊，所以古人讲结婚一定要门当户对，一定要讲家事，这个当中包括家庭教育了，这个各种啊，这个并不是说、古人讲的不对了，是。其实你为了未来的这个来往啊，那么这个既然结了婚有亲戚关系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不同了，意见不相同的话。你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有什么祸事祸害来的时候个人负责任，那个现在可以这么讲，现在比如说是亲戚了，就是父子关系也可以个人负责任了，那古今法律不同了，古时候不是一样的。古时候要知道那个方孝孺啊，那国家跟他犯罪，我拘你九族，他说你拘我拘九族啊，拘我失踪我也不在乎，我还是也坚持我的意见。后来那个皇帝说好，十族啊不错，我就拘你十族。结果干什么呢？把他老师那一族也诛了，老师也算是一族啊，老师教你书嘛，不教你这个学生出来了。可见在古时候啊，他这个社会组织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都讲连带的关系。结了婚婚姻不好的时候啊，那后来啊，那么对方是 作奸犯科啊，就是不说是作奸犯科，他做些事情呢完全是只招人耻笑的话，你看是在别人看起来是怎么看法。因此在结婚的时候要考虑对方，当然基本的是两方面，本人还有家庭关系种种的这些情形。他这样一个选择好了，他的这个婚姻和这个未来他是稳固的，不是像现在合得来就结婚，合不来就是啊，结了婚以后没关系了，一见不合就再分手啊。那故事不走向这个，分手有了小孩怎么办呢？不是造成社会那些心理不健全的儿童吗？那不是有遗害社会吗？遗害国家吗？这些问题都是都要考虑到。所以婚姻不是喜庆，一颗忠也，忠呢当君子讲，尊敬可以值得尊敬，这样的可以忠敬。那么再根据说是那个当作那个依靠讲，所谓依靠啊，什么叫依靠啊？古人著这个书叫依靠啊，也就大家都看不明白了。依靠我们的世间呢，你比如说你说我们普通人就是大皇帝那些这个大英雄，任何一个人他都不能叫不依靠。谁说是我独立的，我一切不求人，那个他说是那是狂妄自大的话，他不求人的，他衣食住行哪一方面都要求人，没有社会这样供给他的话，他出门都出不了，一出门到什么地方是他这些车辆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他怎么能够到哪里去啊？哦，我有钱，我这个车辆我是自己买的，不错，自己买这个车子，人家没有造这个车子，你钱再多也买不到。古时候，那个钱的很多富，他的财富可以比到国家那么些石通啊，经常那个石通的金谷园里边拿个金石珠，这个七珍一宝，那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啊。那个时候你要像他要到这个过这个太平洋行不行呢？那个飞机没有发明，没有现在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轮船，他办不到啊。这些交通工具有多少人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这个推陈出新的研究出来啊，他才有成果，你有钱才能买得到啊。所以社会上每一种的这个工业的产品出来，几乎多少人的智慧、财力、人力、物力，彼此啊互相，你不能说是我单独的就能够成立那个身在世间，那可不行。佛家讲因缘生法，万法因缘生。因缘呢？什么因缘呢？因缘在唯识学里面呢，叫做这个说法是，唯识这个叫那个有三性，无法三自性。三自性呢，就是把这个世间万法归编到一百个法，
一百个法呢，就白法明门论所讲的一百个法归结到五法，五法有三个自性，三自性这个当中就有一个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因缘生法，所谓依他起性，这个它是学术名字呢，学术名词呢，是不是彼此依靠，所以依他了啊。我说我有本领，我本领呢，他也有他的本领，个人有个人的，凡是一个众生在这个世间呢，都有他的这个他的能力，这个能力都是不能自主的，都是啊彼此依靠，互相依他，依靠之后，然后这个现象才发生的。比如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有多少人的这个人力心力这个各种这个力量合起来，合起来啊，他才能够办成功一件事情啊。你比如说就是这个两个手拍掌，还有两个嘞，他依靠他，他依靠他，叫依他起性。这么呢啊，这个声音发出来，你不是两个合起来呢，这是两双掌啊，一个怎么样叫孤掌，孤掌你说拍，你拍哪家，你拍哪里啊，你这个掌再有能力也没办法，所以古人讲孤掌难鸣啊，就这样。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依靠啊，即是这个依他起性这么重要了，但是你要你这个掌要是相等的了，相对的，不能宣输的太厉害啊，你宣输再厉害，你这个肉掌，他这个铁钉子你跟他拍一拍看看，一拍上去准是把你这个拍子流血拍破了，那是不对的，拍的不适当，必是掌，必得是掌与掌来拍，就不分掌呢，你必得拍这个地方也可以，光滑的还可以吗，你拍在那个钉子上面就不行了，或者是这个纸上也不行了，它不会这个戳破你的话，也没有力量也不行啊。所以说这个依靠啊，不是其亲，亲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亲近的了啊，依靠东也，就是这个你讲依靠呢，也逼得要依靠能够得到人，所以依靠的不得其人的话，这也不行，依得其人，这样的话人家才说啊，这个魔人呢，他能认识人，佛的是不认识人的，不认识人怎么样呢，他你办什么事情呢，他就给你在后面扯后腿，扯你的台，就是呢他给你想办什么事，他也不扯你，不给你捣乱呢，他给你出些主意啊，给你事情办得很糟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跟这些人呢交往的话，那好了，你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一说修道了，修道更不行，因为是接近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对我们修道来讲，那我修道，我到哪里都可以听经，哪里都可以，只要有人在讲讲，我们都可以去听啊。各位千万不要存着这个想法。那学路老师啊，他曾经讲过，他的人家在年轻的时候，刚刚皈依。皈依的那个老法师当然是有阅历很深了，就告诉他 你现在信皈依，现在刚刚信信佛了，你不要随便到外面听经了啊。那么他也不敢多问了，就心里总不是为了，我皈了依，正式成了佛教徒，不能随便到外听经，这是什么话？哪里有经，我哪里去听，这是应该的嘛。啊，表面上是不敢让皈依士知道啊，实际上哪里讲讲，他还去听，结果听了是很多。听到后来怎么样呢？到后来呀，拉不进主张了。今天在这里听他的讲，这一部经是这一套。明天到那里讲的话，听的话，他讲是那一套。究竟是学的学哪一个呢？听了很多了，同一个法门呢，讲的这个采用的这个用功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听了很久啊，等于到山上就是登山一样的话。还没登山的话，你问这个啊，你要走这条路。明天呢，又问问那个登山队啊，你应该走那条路。问的人多了，每个人讲那个路都好，都可以啊，到达那个山顶上去。结果他现在不知道从走哪一条路好。你想想看，这个怎么个学法的呢？后来他老人家讲，后来我才领悟到了，领悟到那个皈依师讲，是讲的，不要随便到外面听，这还是好啊。假如说你听的时候，最底下的那个人告诉你是还可以上山的那条路啊，假如他那个人呢，根本就不是他学。他，你问他是登山，你没有问清楚是登的哪个山，你登的是这个阳明山呢，还是登的这个阿里山呢？啊，发生错误了，他指的你这个路线错误了，好了，一走就走迷失了，这话都很重要。那么因此他老人家后来就说，死心塌地跟一个老师学，老师告诉他该怎么修怎么修，走哪条路走哪条路，这个才能够入门呢、啊。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研究，你不研究学问了就算了，我们就是人生在一世，就是很幸运的得了一个人生，我也不知道人生可贵，也不知道学佛的可贵，那就跟社会上普通人几十年光阴过去就算了，还在六道里来回转。假使不愿意这个样，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当生都能解脱，就能解脱的话，那必得要修道。修道怎么办呢？那就要选定一个法门呢，那就是要彻底的来修。不能今天问这个，明天问那个，结果还是不行的。那个光阴呢，光阴蹉跎啊。所以这个呢，因不是机器呢，依靠的要讲这个依他起心，能够真正的是彼此在一起都能够志同道合的，这个非常重要。不是志同道合呢，那么只做个普通朋友，或者是我是信菩萨道，我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我也可以把它度化过来，那个当然可以啦。不能够把对方度化过来啊，那个免得麻烦，自己还要去学自己的好。所以他这个因不识其轻，亦可终也。你能够有这种的这个认识，知道选择，彼此互相依靠的，能够志同道合在一起， 办事也好，求学修道也好，这样呢自己能够成功，这也是可以尊敬的，可以值得尊敬。这个三段所讲这个意思啊，对于我们都非常有用。下面这一章，这一章是孔子讲的，这个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名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也，可谓好学也已。”那么孔子讲啊，君子这个首先要注意到，这是君子啊。君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求学求道的人，他立了那个大的志愿，不跟一般人不同，不跟一般人相同的。一般人怎么呢？一般人不是志在求学求道啊，只是为着生活来工作，为着生活，为着享受来工作来忙碌，那当然是不足道也了。既是个君子，君子怎么呢？你有你的远大的理想，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念跟一般人不同，那当然不是一般人。那么就儒家来讲，儒家修道开始学就要修个君子，正人君子嘛，行为规规矩矩的，不要是贪人家便宜，就是最起码的这么一个行为。不要存心害人，总是要存心的有利于人，这是君子。那么君子进一步是贤人，像孔子那些大弟子都是贤人了，72位贤人了。那么贤人再进一步就是圣人了，这是儒家的修道啊这几个阶段。佛家也是啊，佛家释迦牟尼佛讲无尘说，这个说法，无尘说法就是说人天小果，保住了这人身，或者是这个能够升到天上，有人天这两种也算是小果，不错了，这就是个君子啊。人天以上的，比如说小乘学出世间法啊，大乘菩萨，就这个大乘的这个位，修菩萨的位来讲，前面这个三贤位，30个贤位啊，贤人位置，那都是贤人。登地以后，十地菩萨那是圣人的位置，那个也分圣贤呢。那么这个无论是讲佛家的讲儒家的这个修道，你开始修的时候研究的时候，那么怎么呢？就是啊，把心就放在这个道上，心放在道上，心放在道，讲到这里我也必须要说明一下，我们不要误会了啊！先放在道上，我一天到晚就是修道，就是我别的事情也不干了，那不是这个，别的事情也是要干的。做哪一行业，照做这个心理上的，我们做这个事情跟普通人做事情不相同的。普通人做事情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医生来讲。医生呢，普通的医生呢，他是开业或者在大医院的做医师， 赚钱，赚了钱以后他妈的求求自己的生活上改善生活享受，钱赚的多了，这个衣食住行也用不完了，到国外去旅游啊，然后自己的家里的这个陈设怎样尽量的这个奢侈豪华，不过如此。那么我们修道的人就是做衣食怎么样的，表面上看我们跟人家做了个都是衣食，可是我们心里不一样。我们这个意思叫人心人书啊，揪人家的这个性命，我们还要是希望人家能够得到好处。有好多啊，这个意思就是他接触看病的时候啊，问了人家的什么病的原因，然后再叫人家劝劝他修一些善慈善的事情，修修善业，这个你就是弘法，你这就是菩萨。比如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这个风气不好呢，古人有句话，万恶淫为首啊，淫呢、淫欲啊，有这个淫欲是最糟糕的，又扰乱社会，就这个本人来讲，他身体也是坏了。所以做个医生呢，要稍微懂得医生就知道，身体各种毛病啊，多少都是与这个男女这个阴郁有关系的，阴郁多了，他身体好不起来的。做个医生呢，他借着这个方便，借着这个职业的方便，他劝告他要戒烟，守着这个自己的这个守身如玉，不要跟一般人那样胡来，这就是挽救，既挽救人家的性命，也挽救人家的慧命，再进一步的灌输人家的这个圣人的道理，这就是弘扬菩萨，弘扬佛法。所以这个同样的职业，只要你心在道上，借着世间这些事情，你就是弘扬啊，你就是道。那么即使如此了，那么本身怎么样呢？君子啊，食无秋饱，尽管我们自己做了很多事情，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呢，这个社会上救济的事情需要太多了，还有很多穷人，很多病人，那么我们有钱自己用不了的，我们拿出来给人家不是很好吗？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只是说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求道的人，一个君子的，不要在这个衣食方面，食物就保食，拿这个食来代表其他的各种生活方面的这个需要品，不必求其饱，不必求其饱啊，有那个饱字就代表啊，讲究啊，一定要吃的，吃的很好，或者是这个吃不饱，我一定要吃得饱，贫穷，我一定要想办法赚钱，这个呢就是求饱了。这个求饱怎么样呢？求饱的时候就与道相违背了。颜子大家知道啊，颜子是一担子一条银，他就是不求饱。居无求安呢？居是自己的在家里的居的房子，以家里这个居家的时候一切生活上所需，这都是居啊，不必要求一定很安适。古时候房屋啊建筑的很美幻，现在的建筑那当然又进步了啊，有了房子以后呢，自己这个装潢啊，一定要装潢也差不多了，也有些装潢也可以办得到啊， 跟社会水准都差不多维持了，你必须也一定要跟人家比赛，人家装潢的好，我装的更好，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君子啊，不必啊，求保求安。为什么不必求保求安呢？你注意这个求字，你即使也求了求保求安呢、啊，那要是不保不安怎么办呢？不保不安，我就用全副力量去求去追求。好了，你追求那个的话，你这不是修道吗？你修道的话，你道怎么修法的呢？那就不行了。心里一放在求保求安这上面呢，求到自己欢喜，求不到的时候就发生怨恨。好了，一个欢喜一个怨恨，都是跟道相违背。喜怒哀乐不得其正，发这个尽量发展的都是妨碍自己的心理。佛法讲这些喜怒哀乐都是烦恼，烦恼一天一天增加，这个道到哪里去呢？修道就是要这个勤修戒定慧嘛，熄灭贪嗔痴嘛，贪嗔痴就是烦恼。所以说是心不用不必用在求保求安上面的，这个就不会妨碍道。这个各位一定要相信因果，果然我是不把心放在求道去，不求保求安这方面的，各位一定要有这个信念，就是说绝对不会在世界上我会饿死了，我也绝对不会在这个世界没有房子住。衣食住行呢是不会有问题的，你只要存心修菩萨道求道的话，这个你哪里还没有饭吃呢？哪里还没有这个那些古时候那些高僧传还没看到过，这个哪位高僧哪位大菩萨穷困了以后这没有饭吃就饿死了，还没有这个例子啊。无论是居士是出家的，只要他诚心啊，这个在这个来弘扬佛法来求道，这些这个都是附带的，你不求他自然会来，这是因果。所以孔子讲这话，他教人家是你不要求保不要求安，不求保不求安的话，保与安自自然然不会欠缺。民于事而胜于言呢、啊？这个做事情要很敏捷，这个说话呢要慎重。原来讲到的话，这个信尽于意，言可服也呀、啊。固然说是这个话说出去啊，如果是不合这个意的话，可以反悔的，可以不守信的。但是你假如在事先的话，多想一想，言语慎重一点，不是更好吗？话说句不错误的话，能够既合乎意，又能守信，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个办事行动要快，说话要慎重。在话说未说之前要考虑，就有道而正也。有道是什么呢？这个 有道当然是有道德有修养的。那么广泛的讲啊，广泛讲求学，学问是世间的学问无量无边的，很多了。你不管你求哪一门学问，嗯，比如说你是学数学的，你这个数学问题你解决不了了，你找这个数学专家来给你解答了。你有了问题你不找这个数学专家的话，你找那个画画的人，学美术的人，你问他，问他，他教你学画，教你画画可以，他给你解决数学的难题，他没办法。你找的不对嘛，找不是专家嘛。嗯，为什么讲这个呢？这个很有关系，我们修道。修道，你看你学的是哪一门道啊？学禅宗的，你找那个是三观透彻的那个这个开了悟的明心见性的禅师，你找他，那不会错，他指点你不会错的。嗯，学密宗呢，你必须要找到真正的那个金刚上师，那不是随随便便的。学教理的，你无论是学天台宗、学唯识宗、学这个啊三论宗，嗯，这个教理也必须要是他有相当的这个学养的人，他指出你这个路还不会错误的。学净土宗那就更不必说了，净土宗你就要跟净土宗的这个善知识。听他指点，这个才是专家了。我们再讲这个，比如说你学个毛笔字，学书法，这书法这是小道啊，小道是小道，可是这个也不是，你是学这个，同样他也会书法，他也会书法，嗯。你要是学的这个是这个隶字，你就要跟他会写隶字的人他指导你。你要学这个唐人这个颜字啊，这个颜真卿的字，你就要跟着会写颜真卿的字的人呢，他来指导你。你就找专家嘛，你找的不对的时候，他跟你讲的，他自己本身还不会呢，他怎么指导你呢？所以就有道而真言，就是跟那个有道的人，就请那求那个有道的人，而这个正言，嗯，所以这个正言呢，就是教他你啊，指点你。你自己就不知道这个做的对不对，让他给你啊改正，嗯，你必须要听从他。他为什么呢？他走在你的前面，他的经过的走的路线，嗯，这个你比如说登山，嗯。欲知山上路嘛，嗯，山须问过来人嘛，你必须要是他过来的呀，他走过那个路啊，他才告诉你，他从来没走过那个路，他自己本身还摸不清楚呢，你叫他告诉你，他怎么告诉你呢？嗯，是就有道而真也，可谓好学也已啊，能够这样的话，就算是好学了。那么这一章是就是说，事无求报，居无求安，这个就是叫修道的人，要那个不要受的这个物质的生活条件呢，来影响了你自己的修道的这个这种志愿。民事胜于言呢，这是叫我们修道的人呢， 但是说话要谨言慎行，说话要谨慎，这个做事情要这个要快，就有道而正言呢，这个必得要找那个高明的人专家来指点我们，才不会走错误的这个路。那么果然这个样子啊，算是好学了。好学并不是随便讲好学啊，有很多人好学，哎，他或者是他也不加以选择，儒家的这个五经啊，十三经都看遍了也没用，也看不懂。佛家的三藏是这个十二部都看过了也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呢？自己以为看懂，实际上没有懂。那这个学问之道，那个浮浮泛泛，自己看了不行的。所以古人讲，一定要有师承啊，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授下来。我们中国的学问跟西洋的学问呢，有点不同的。中国是一开始就是圣人，圣人他的这个他都是过来人，他把这个天下的这个世间的学问都看透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理，